请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九节。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朱长乐牧师，题目是新造的人。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天下午有洗礼，我们也有圣餐。主耶稣在教会设立了圣礼，是要让神的恩典用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甚至尝得到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每一个圣礼在神的面前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在圣餐的时候，这个提醒我们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我们每逢吃的时候都要好好的省察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圣礼是神恩典，就表明了神的恩典、他的救赎工作和他的同在。不仅仅如此，每次当我们参加婚礼啦或丧礼啦，其实对我们都有教导和提醒的作用。我主持过许许多多的婚礼，虽然我常常讲的一句笑话就是新人辛苦一下子，我们辛苦一下子，他们辛苦一辈子。但是事实上，每当我越年纪越大，越主持婚礼的时候，我都会自己省察。当我结婚了30多年，快进入40年的时候，我有没有好好的经营我的婚姻？我有没有好好的履行我在婚礼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誓言？我也有很多机会来主持丧礼。每当主持丧礼的时候，总会思想，如果今天躺在那里，离开世界的是我，那么我能坦然见主吗？我有留了哪些的品德和作为，是值得人来纪念的？原谅我说，真的有的丧礼非常难主持，实在不晓得要怎么讲这个人。所以好不好，为着你以后的丧礼，我容易主持一点，请你做好一点。其实丧礼是表明说，一个人虽然死了，因着信仍旧说话，见证他怎么活出上帝的真理。因此圣礼是有教导的作用。今天我们要参加一些弟兄姐妹们的洗礼，除了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要好好的省察，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的灵命是否有成长？信主了这么多年，我有没有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圣经上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应当感恩，也应当报恩。 否则我们就是一个忘恩的人。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今天有洗礼，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在哪些方面变成新的，哪些事情是在我们信耶稣以前所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要让它放下。我今天分成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交账的人生。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说，上帝为永恒而培植我们，人是为永恒而被造，因此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你我的生命不是只有聚焦在短短的这世上几十年，你我都是为永恒而被创造。格林多后书四章最后到五章八节，那里讲到保罗教导基督徒如何面对死亡。那里说到我们的外体会一天一天的毁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保养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化妆品，都会毁坏，只是看起来好一点而已。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抗那个生命的律。那个装的越厉害的，当装卸下来以后越可怕。但是基督徒除了外体也会毁坏，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是被复活的生命所吞灭。我们脱下了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穿上了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很穷啊，所以都去找那个最便宜的西装，夏天太热，冬天不够暖。但是我来到日本以后，有人跟我说，哎，牧师，有一种西装夏天穿了也不会热啊，我就去做了一套。请问我穿过了这一套穿上也不会热的西装以后，我还会去穿以前的那种西装吗？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穿上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臭皮囊实在是真的是赶快丢掉吧。我有许多的好朋友年纪差不多的，现在我们都在比病历谁的比较厚，因此难怪使徒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也因着我们身体会败坏，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要更加的顾念那个看不见的，而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太多聚焦在那个看得见的会过去的事情。如果你信主了，圣灵会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提醒你，只是你要不要回应圣灵对你的那个提醒。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J.I. Packer，他两年前因为眼睛黄斑部的病变而瞎了，他不得不停止他的写作工作，但是他却说，虽然我的眼睛瞎了，但是我的内心却看耶稣看得更清楚。不仅仅如此，我们也知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是要向那个拯救我们爱我们的神来交账。他赐给我们几十年的生命气息，并且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百货公司那上面的 on sale 上面的产品。圣经上说我们都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都需要向神来交账。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们死后是要在基督的台前来交账，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至少要在三方面来交账。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好好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来服侍人，来爱人。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求神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种祷告，神啊，求你给我更多的恩赐，我可以服侍人，可以爱人。原谅我说我很少听到这样的祷告。我常常邀请人服侍的时候，那人说我没有恩赐，牧师。那没有恩赐就可以不服侍了嘛，对不对？ 那我就问他说，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向神求咯。你没钱向神求，你没有恩赐不向神求，你觉得神比较喜欢你求恩赐还是求钱？上帝有给每一个人恩赐，你我都要拿出来使用。第二个方面，除了恩赐之外，我们在金钱上面也要向神交账。如果你有机会赚很多的钱，我恭喜你，但是我更要告诉你，这些钱不是你的，你我都是上帝所托付金钱的管家，管家管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权利来私自运用任何东西，都要照主人的意思来用。因此我们在金钱上面，除了照顾自己生活的需要之外，神喜欢我们用在宣教和教会的圣工上面，神也喜欢我们用在照顾贫穷和慈惠的事工上面。我们要省察一下，在上帝所给我们的钱的当中，我们在这几方面的比例到底是如何。我们拿到钱的时候，是先上给献给上帝，把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还是我们吃剩下的才给上帝？第三方面，我们也要在领人归主、带领人归向神的结果的事情上来向神交账。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忠心地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我们就会得奖赏；但是如果不忠心，我们就会受苦。因此保罗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后，他说，我立了一个志向，这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志向。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世界上大事小事，我都要讨主的喜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潘霍华，他因为反对希特勒的政权而被关在监牢里面。欧战前的三个礼拜，希特勒用绞刑他为主殉道，但是他在死以前，他讲出这样的话，他说，基督徒的信仰是在结局之处，在结局的地方寻找新的开始，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交账的人生就是追求永恒开始的人生。第二个方面，新造的人就是讲到他是常常被主的爱所激励，要交账，所以上帝是可畏的，但是这不够积极。就好像一个孩子知道，杨和明的孩子知道分数拿过来不好看会挨打的，所以他就很用功，但是如果只怕挨打而用功是不好的，还不错啦哈。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出于爱爸爸的心，说，爸爸你看这么年轻头发都秃了啊，背也驼了，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9点回家，爸爸你太爱我了， 我不能辜负你的爱，我要用功读书。这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一个新造的人是心中常常充满主的爱，圣经上说主爱的激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不是只有在受洗的时候哇好感动，然后慢慢就没有感动了。一个常思想上帝的爱的人，使徒保罗说，我们想上帝的爱激励我，上帝的爱是在我还是一个不配罪的罪人的时候为我付上极大的代价，甚至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因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死，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为主而活就是要为信仰付上代价，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为主受苦，而不是像一些现代的所谓的成功神学讲的，只要上帝的祝福却不要受苦，那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过去我们生活在罪中，我们是罪的奴仆，被别人的期待，被这个自己的那个期望所辖制。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骄傲看不起别人， 我们比别人差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自卑。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跟别人的这个竞争。但是当我们能够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所以圣经上约翰福音说，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了。因为世界上的人在乎我们的成败，神却在乎我们和他的关系。他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不断的继续的爱他。今天彼得如果在我们教会的话，他再也别想站在这个台上做牧师。你三次不认主，你出去，我不要听你讲道。但是主耶稣却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一个爱上帝的人，上帝会为他开前所未有的道路。而且圣经上说，我们爱不爱上帝，神比我们都清楚。一个爱神的人就会爱弟兄，也爱教会，更爱那些失丧的灵魂。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就算我们做有再大的恩赐，做了再多的工作，神也仍然伤心。1989年2月的一个傍晚，有一位22岁的东德的青年叫做克里斯，他翻越了那个当时还存在的柏林围墙，他想要逃往西德争取自由，结果被东德守卫的兵丁叫做英格就把他给射杀了。那一年的年底，柏林围墙就倒塌了，这位青年克里斯就成为倒塌前最后一个死亡的人。在1992年的2月这个射杀他的这个士兵在法庭上受审，他被判了3年六个月的徒刑，不得假释。因此这个士兵的律师就为他辩护，他说这个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他别无选择。但是法官却告诉他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法律和命令之外，还有良心。当法律和良心冲突的时候，良心才是最高的原则。法律要你杀人，但是你明知道逃亡者是无辜的时候，你杀他，你就有罪。身为警卫，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可以有那个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选择，这是你需要承担的良心的义务。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徒可以有比这世界上的人更抬高1厘米的那个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些人不可爱，我们仍然可以去爱他，可以为他更多付一点代价，多走1里路。因为这个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爱。这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经历的。第三个方面，新造的人领受了一个福音的托付。任何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对人生对世界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看法让他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个新造的人是跟神有和好的关系，从与神断绝关系到能够与神沟通，从一种惹神愤怒的关系到变成一种蒙福蒙恩的关系，从一种看到上帝想到上帝就害怕变成一种可以坦然的面对上帝。圣经上说到和好的这个字的时候，都是上帝采取主动，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救恩，克服了人犯罪使神愤怒的障碍，不将人犯罪应该得到的那个惩罚归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恩典，神使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是与神和好的基础。与神和好是要花很大的代价的。我们都看到一个如果两个国家打仗，战败国想要和好，那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割地赔款。那与神和好要花更大的代价。 不是我们每任何一个人可以付得起的。但是上帝使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离。各位不要小看与神隔离这件事。我这边有个麦克风，麦克风上面有个小海绵，你不要轻看这个小海绵。有没有小海绵，它的音质会差到非常的多。因为我曾经在台北的时候，我把这海绵搞丢了，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让你的人生完全走掉。上帝愿意我们跟他恢复和好的关系，这是福音。神不仅仅将我们与他，他与我们和好的恩典给我们，神更把这样的一个让别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和真理托付了我们。因此神不要我们做一个自私的人，扣留上帝的恩典而不和别人分享。因此我们应当在宣教职堂，甚至8月12号的布道会上面竭力的摆上，神把他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托付了给我们。神看重我们，你我不会轻易的把一个我认为非常贵重的东西随便托付给一个人，我一定托付给一个靠得住的人。全世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看重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要我们与别人分享这宝贵的福音。甚至韩国有些教会说，如果你不带一个人信主的话，我就不为你施洗。一个新造的人一定是有新生命的影响力的。弟兄姐妹，你信主我信主有多久了？我们在主里有成长吗？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可以坦然见主吗？我见主的时候，我有什么可以献在主的面前？你有常常被上帝的爱所激励吗？你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的生命，还是自我中心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愿意跟你们分享，你可以有个更高更自由的生命的律，不必一直活在跟别人比较和他们的期待下面。有一位上帝爱你，他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你愿意接受与神和好的恩典吗？并且把这样的恩典和那些人来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却蒙你的恩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向主交账。如果我们的心已经冰凉了很久，求你用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常常举起救恩的杯，与别人一起分享福音的祝福和好处，纪念每一个听到又愿意行道的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